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加5月9号二战胜利70周年红场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中国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两个星期前访问过莫斯科，并且回应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以及是普京总统本人。栗战书访俄刚刚好是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遇刺普京未有公开露面10日之后，这个使到中方对神秘消息又再次复出的普京有了第一手的印象。进入4月份，两国官员在互访的活动当中是更加趋于频繁。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会在4月16号访问俄罗斯，除了要在莫斯科出席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的国际安全讨论会之外，他还将会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双方军火交易项目，为习近平访俄做好准备。与此同时，由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副司令白建军率领的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将会在4月1号到3号期间访问俄罗斯。中国军事代表团将会参观驻扎在伏尔加河流域撒马拉地区的俄军部队，还将会访问在叶卡捷林堡的俄军中部军区司令部。俄罗斯军方表示，中国军人想学习俄军突击检查方面的经验。俄军刚刚好结束了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习近平亦都将会利用5月初的访俄机会同普京讨论能源、投资、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为此，主管投资以及能源领域同埋主管国防以及航天工业的两名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以及是罗格津将会分别在4月21号以及4月28号是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特鲁什表示，虽然俄罗斯处在经济危机当中，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领域将会继续扩大，因为俄罗斯方面认为经济危机是暂时的。特鲁什表示，双方会继续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个还包括能源、贸易、边境地区的双边贸易等等，双方合作扩大的趋势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特鲁什还说，为此两国能够找到很多利益吻合的地方。俄罗斯期望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能够签订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名叫为是阿尔泰的西线天然气供货合同，和名叫是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相比。负责为西线天然气管道注气的天然气田都已经是开发，不需要投资，目前正在向欧洲供气。在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幅下跌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更加积极游说中国，希望能够尽早签署西线天然气合同。俄罗斯几日之前已经宣布将会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期望能够获得资金开发远东以及西伯利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包括天然气项目在内，双方在众多领域的合作都能够帮助俄罗斯振兴这个地区。古谢夫表示，俄罗斯需要包括能源项目在内的很多合作，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开发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没有日本、南韩，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参与，俄罗斯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是无法开发远东地区。这个是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各个方面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在西方大国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时候，习近平访俄显示了对普京的支持，这个对陷入孤立的处境的普京政权来讲是十分之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挪威领导人星期一宣布不会到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一名多年来常驻东京的俄罗斯记者说，二战结束的时候，苏联违反当年在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对日宣战，日本亦都因此而丧失了北方四岛，亦就是俄罗斯称作为是南千岛群岛。同德国不同，日本对俄罗斯是没有道义上的负罪感。虽然安倍政府一直希望同普京拉近关系对抗中国，但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今日的国际气氛， 安培晋三这个时候如果是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献花为普京捧场，将会无法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